这么乖，大型
嗯，
这么乖，
嗯，
你要当大家的榜样才有那么乖，
哎呀，
对
那
不
可
对？
不敢不敢，我是在学习，在学习，我这学的
像
太
我们
不
的，
够了，我的，嗯。
我们的 Michael 啊，换回了属于调皮捣蛋的孩子，所以你要当他的榜样，当他们的大哥，乖吧，打一打，骂一骂，
我
掐一
有
掐。
好多向他们学习的，他们都很好。
好，
好，牧师，那你请那个其他
那你
弟
谈
兄姐
谈今
妹
天
讲，
的信息吧，谈谈今天的讲道。你先提一条，先提一条吧。今天讲到的信息有没有你要想分享的？还
我
记得
也
吗？
分享，我就是有一点分享吧，就是说刚才牧师讲那个，我有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刚才谈的这些也是，就是人呢，有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是说弟兄姐妹时常劝勉，或者说不警醒的时候吧，就是时常又回到那个老我里边，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面临的，我面临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就不按照神的道走了，你就遇到一些具体的现在的就是世界的事情，或者一些遇到具体的事情，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贪恋这个世界啊，那你就会回到老我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难题吧。我就是，这个体会还是比较深，但是。请那个弟兄姐妹们再谈吧。这个我是有这么一点感触，就是启发吧。
因为我们人的本质是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呢，他就是会偏行己路，个人吧，都迷失了人生的方向，而且在任何的光景当中都迷失，所以你也要面对，不是哪一个人，谁都一样，除了耶稣以外，每个人每天都要面对这些挑战。我读那个本人约翰那个《天路历程》，感触就很深。你有没有那本书？你没有，我送。啊，这本书相当好，它讲的就是人其实是每天行事意念，人本身就是一个会犯罪的一个罪恶命运体。
牧师可不可以大声一点了？很小心。
小声吧，我试一试啊，我看看，我离得近一点，我把声音调得大一点。哎，已经是最大，听得到吗，Daisy？
现在可
听得到
以
吗？可以吗？
好一点点，谢谢。
您的 speaker
不
老
需要
是
一个。
好小声哦。
牧师啊，可不可以你用一个hand free，就这样喊的，插在这个 hand free 里面讲了，就比较大声，就可以听到你讲话。
哎，小白兔啊，你送我那个东西能不能够跟这个电脑配啊？你送我那个东
电
西。
脑蓝牙打开，看一下能不能连接。不过现在接的话会更麻烦。我们女儿去拿这个 speaker 出来了，我们自己把它放大声一点。你蓝牙有带吗，牧师？可以接的，按道理你电脑里面有蓝牙，打开就可以接。
蓝
对，你
牙，
这个 Apple 的，
你有蓝牙，你给他。
这个 Apple 的真的好小，speaker 好小。
我叫
就
那
是
个
声音
高
一
传，
下子，
我回去拿一下蓝牙，你过来。
对，一下子就变得很小，听起来好小。看一下高传道的声音是不是更大一点？
声音有没有大？
你
听得
们
到我
可
的声
能
音
要
吗？
用喊的，我们才会听得清楚。
听到吗？听 Sarah。
会比较小，
大国的三，没有开麦克风。
我们
小
把
白
这
兔，我声
个，
音小吗？
对，就是要非常专注的听，要很安静的听才能听得到，比正常的声音小太多了。
麦克风。
对，应该去弄一个麦克风插在那。
哇，小六还小七呀、啊，这个是。
六了。
六六，我又不喜欢小六，人家叫你小六，他叫
我不是小七嘛，
他叫我要写在那里，不让人家叫小六，然后我说我没写，他就哭起来了。
哪个大的是大还小七的？好像小七比你大一点，我觉得。
他是
小七是七岁呀，我是六岁呀。
哎呦，这样子啊？你怎么知道小七七岁？
因为他的名字是小七，还有因为他的最后面是七，所以我知道他是七岁的。
哦，你知道你很祝福的，你这么小就可以跟着妈妈一起听上帝的话语，这是很重要的哦。
那你要说什么？感谢神。感谢赞美神。是的，
为什么牧师那里现在那个 curtain 是我
红色的、
uh-huh.
哦，它变颜色了。你的观察好仔细啊。
我要去喝点水了。我声音关了吧，声音关了。
好，很高兴看到您。
现在用点小白兔子。Turn Bluetooth on， 就是我要 turn 这个 on。
Bluetooth 有没有打开，牧师？你应该会接的。
现在正在开。
嗯。
啊，他不理我呀！这个东西就没有 iMac， 我没有试过。啊？
好小声啊！太小声了。
牧师在努力弄了，求神来保守带领。赶紧让蓝牙可以接上。
我先把手机给打开。
牧师，你可能手机的被蓝牙你一打开哈，原来你有跟手机连的时候已经被手机接走。那您现在要把手机的蓝牙先关掉，把你 iPad 这个电脑的这个蓝牙先打开，要有一点时间。
就是那天 test 的时候。
对对，你也记得。
什么都懂，你什么都懂。好，现在我可以听到你们了，你们听到我吗？好一点吗？
蓝牙再开大声一点，看一下是不是最大声。你蓝牙耳机上面有一个开关是开大声的。
大声没有？可以了吗？
好，大声一点。最大声了吗？
在前面是大声还是后面是大声？右边那个。
现在大声一点，前面很小声。啊，那个应该是上面那个大声，现在小声了。你讲话你要测试啊。
好，讲话很大声了。
很大声了、哦、
很大声了。
还是听不到你啊。
还是听不到。牧师已经很努力在弄了。好，辛苦牧师了，那就先这样吧。
那我 那就用 speaker 吧。
下次再弄一个 speaker 的。
可以了吗？
speaker 怎么想用现在？
哦。
啊，我不要叫小五。
你都会看。是不是听我们的声音都比较大声，比牧师的声音感觉小声又小九，不要小在前面了啊。
我不想叫小九啊。
嗯，
哥哥是九嘛，
也许是你那个呀、yeah, 有还是小声哎、欸嗯、可能是那个电脑的问题。辛苦辛苦了，
就用手机 speakphone 了，可以吗？现在用手机 speakphone 可以吗？现在
有回音，
可以吗？现在有回音啊，我的手
你把声音给静了，牧师。
这个声音啊，可以吗？现在可以吗？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声音好。
好了，
yeah.
好了，那行了，这个就应该没问题了。手机当声音，电脑当录影，那就可以非常好了。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吧。大新跑了，大新啊，嗯。
没有跑，没有跑，
哦，
刚才这个
我不见人了。
我这那个刚才那个上边吧，有一个帖子又来了、
嗯，
我也看不到你，所以我就不要这个视频了。
哦，
我没有关，嗯，
我下载再重新上载。
我那个
你下一次过来，
我就试了好几次，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弄。
你下次过来，方仲阿姨说要帮你，知道不？
好，
方仲阿姨说要帮你重新弄，
重新上载，
重新上传就好了。好了，
嗯、
我们开始吧。
好，
呀，感谢神，有谁愿意？小白兔，你要不要提问题啊？有没有要分享问题啊？大家都害羞，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都比较含蓄一点，害羞一点。我们 Isabella 比较大方一点，是吧？为什么笑呢？嗯？Isabella， 你不说话。嗯。好的，那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分享的？提问、分享都好啊，欢迎你们。没有啊，没有，没有就主日学就结束了，会不会啊？嗯，还是听不到声音了。Daisy， 你在吗？都没声音了，奇怪。小七说晚安了。哎，
我在呀，牧师。
哦，哎，在，
我
听到你声音，我以为你们都
在呀。
我
一直都在。
我刚才听不到你们声音，我以为都不在了。
现在你的声音很好啊。
啊，感谢主了。我的电脑是有问题，要处理一下。Yeah. 我一直以为不错，原来是有问题。Yeah. 好的，那有什么愿意分享的，欢迎大家说话，好不好？哎，刘姐妹终于上来了，你知道你有问题，说吧。yeah.
我就是
林平，你说，
好像是我们说
你声音很小，
如果是
把声音调大一点点， 好，说，请说。
我就觉得好像是在外面说话可能，我是说对家人说话就容易看到他的缺点，而且呢，就是说那个打击他的话，就是说很难说鼓励他的话，就是这个是为什么呢？然后就是，就是刚才我跟那个孩子在说话的时候，就是可能他在那玩手机哈，我就说让他参加祭坛呐、参加上来听一下牧师讲啊，他就说你说的话不好听，他就说，然后他不开心，他就不上来了。因为我就看到
他怎么不好听了，要问问他，要跟他沟通一下，妈妈说话怎么不好听了，你也讲一下，让妈妈也知道。
可能我心里面就是，他本来应该是上大学的年龄嘛，因为他上的是教会学校，他上的是教会学校，然后上到后面。本来就是好像要打算到国外来学一个那个就是职业高中嘛，但是又出不来了，然后在国内，然后他可能就是初中高中的课程呢都没有很系统的学，所以呢就不能上正规的大学。现在然后就是好像就想好像去工作，我就觉得他应该去读书，我就说本来上那个音乐学院嘛，如果他刻苦的话然后还是有机会上的，就说就说补这个文化科嘛，然后补这个就是弹琴唱歌这些，就说补一两年吧还是应该来得及，然后就是上大学吧。然后但是呢他可能就是因为上这个教会学校在国内呢又不是很系统，然后呢对，然后就没接着读，没有接着读，所以呢现在他就好像想去上一下班工作一下，但是我就很着急他读书嘛，我就说你去读音乐学院嘛，去读参加自考嘛，预备然后读这个神学嘛。按理说也许我的这样一个计划的话是也许是好的，他读了出来的话就是有一定的文化层次嘛，但是他现在的话就是有时候我在问神哈，就说神啊，然后难道读教会学校就应该这样吗？因为教会学校的孩子他的那个文化，他甚至写字哈，他的那些功课远远不及那个这个公立学校的孩子，所以呢我就还有孩子这个忧虑，然后孩子呢然后他玩手机啊这些哈，他自己呢好像也在控制，但是呢经常呢反正他想通过自己的办法来战胜这个手机的问题，但是我一看到他玩手机我心里面就很不开心，然后可能就会说一些负面的话，也许我跟其他的孩子，实际上我在学校里面我如果跟其他孩子说话的话我可能会很客气的这样去说，但是对我的孩子的话我经常我可能就带着忧虑，就是就觉得他该读书没有好好去读书，还想着要去上班玩手机啊这些哈，也不计算时间这些心里面就很着急，就容易些说一些负面的话。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是好像就是我这个正面的去说话的这个方式哈，然后就有点释放不出来这种哈，好像整个就被这个忧虑这个负面给笼罩了那种哈。对，豪言壮志我要说正面的话，我要鼓励孩子我也知道，然后就是要说正面话的一套的公式， 甚至我出去跟其他孩子说我马上可以变脸变成一个正面一个态度，但是我对着孩子的话我就会负面，就这个样子。
嗯，理解，完全可以理解，所谓关心则乱嘛。那你看这个问题呢，其实你提这个问题是一个现在一个整个全世界社会上的一个缩影，不是汝道不孤啊，你并不孤单，全世界可能我猜一半以上的家庭都跟你是一样，面对差不多同一类型的孩子，网络化了，国际化了，然后文化认同化了，这个全球其实都一样，差的不是太远。那你该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们首先要回到创世纪去看，世人都犯了罪嘛，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人的犯罪的本质呀，远离神的本质就是一个拜偶像。那亚当夏娃他们当年没有过这一关，他们就觉得就是撒旦讲的话有理，对不对？有什么理呢？因为撒旦说不一定，就是耶和华说的话不一定是对的。那难道不是我们今天都是这种思维模式吗？我们面对圣经的真理都不一定是这样子吧，我还有别的解释吧。这都是我们从亚当夏娃那里传承下来的老我，继承同样的偶像是一样的。而且还有很大的诱惑，眼睛会更加明亮。我不只要不听耶和华的话，听撒旦的话，眼睛就比耶和华所给的那个眼睛明亮还要 明亮。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只要我不听圣经的话，我还有自己的想法，对不对？我不听教会的话，我也有自己的见解，跟我们今天是一个道理的。所以这个是整个我们人全人的每一个人没有例外，包括我在内，你都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个人说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不需要，那他在说谎，他也以神为说谎。约翰也讲得很清楚，我们若是做自己无罪，便是当以神把神当作是说谎的。所以如果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诚实的，我们就要接纳我们是一个罪人，是亚当的后裔。你只有这个前提下，你才有可能悔改，你才有可能接受圣灵教会弟兄姐妹的监督，你是个罪人嘛。但是孩子从小到大就讨厌人监督啊，从小到大爸爸监督我，妈妈监督我，而且说话不好听。所以你先站着孩子的角度 来看，你做妈妈的也多一份理解，他跟你一样也是罪人，他的挣扎你也有。所以你先不要站在 责怪他啦，不理解他，先理解他，带着一个爱心去包容他，他也是罪人，你也是罪人，他的软弱他就要脱离你的控制啊，他不要你管呢、啊，从亚当的传来的嘛，那你也一样的，你立志说出好话来由的你，可说出来的都是一些 负面的话啊，比较严厉的话啊，甚至有些可能是咒诅的话，对吧？我们不知不觉都会把很多这样的文化带到里面去，所以父母跟儿女之间这种征战 是千年之争、啊、万年之争，从来没有停息过。亚当夏娃之后，儿女跟父母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完全的同心合意了，早就离开那个年代了，想也不用想。那员工跟老板也不可能永远同心合意呀，那包括牧师跟弟兄姐妹也会有矛盾，这个根源都从亚当那里来，这是一对一对的这个小矛盾贯穿在整个社会、教会、家庭、个人每一个角落都充满这种细胞，所以我们必须要接纳，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好，这是第一个，一个属灵的源泉根源，我们要有个了解，从圣经当中看这个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你个人的具体情况来看呢，那你刚才讲为什么我对家人说话不容易客气，对外人说话容易客气，很简单呢、啊、你对家人是用的是你的真我呀，你对外人戴了个面具啊，对不对？你总希望你说话的时候你别留下后果，人谁敢得罪人呢、啊、得罪人，我记得我父亲 他在他生前对我讲，儿子，你千万不要得罪人了，人心恶呀，人心狠呐，你可不要得罪人呐。我爸妈们都跟我这么讲，因为他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嘛，都很怕，所以想方设法说你千万不要得罪人，你就在人群当中，你就随大溜就好了，千万不要去标新立异，这是我们老一辈给我们的教训。所以我们基本上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群人都基本上比较善于戴面具，不太容易说真话，特别是你面对外人的时候小心翼翼的 说话，很 nice 很友善的说话。每个人都有一套面具，其实这个面具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对生命对前路的不安，感到不安，所以他有个自我保护。你也一样，你也逃不离这个 circle， 这个循环呢，谁都逃不脱的，你也是一样。所以面对别人家的孩子，你对别人家的孩子说话很凶恶，那得罪他父母啊，谁知道他父母他爸爸是不是李刚呢，对不对？他给你来一句我的爸爸是李刚，你拿着没办法呀，对不对？这在中国不讲关系，讲势力，还有暗势力，势力还是暗流涌动的，谁敢得罪人，对不对？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在外边所受到的气，那股冤气在你，你是需要有渠道去发泄，你哪怕是一个健康的管道，你也需要流通的。好不容易逮的机会回到家里，发现儿子是自己生的，对不对？我这辈子什么资源都不是我的了，对不对？土地不是我的，房子不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老板不是我的，金钱甚至也基本上不是你的，很快变成数字货币了。银行、政府、机关都把你的机构都把你金钱掌握住，钱都不是你的，而且唯独这个生的这个孩子还是你的，趁着没长大，好好表达一下自己的真我，这也是一种不安感的逆向反应。人的这种不安感从亚当那里来，所以表达在人性当中，它都是不同的角度的钟摆运动。当我们在右边戴面具的时候呢，在左边就会用真我，同样在表达内心中的这个不安。很少有人会停留在钟摆运动的正中间与主同在，这种人不多的，很少的。大多数人都是两边晃，啪啪啪啪，面具真我，面具真我，面具真我，两边的怀徘徊，像个幽灵似的，所以 这种现象呢，你也要对自己有一个自我认知，就是我，因为我也是个罪人嘛，你也是个罪人嘛，罪人的最大的一个心理状况就是不安。当神远离他的时候，当犯罪以后，神住在人心里，人就平安；当神不住在人心里的时候，远离人，神与人之间远离的时候，罪就在当中拦阻。所以人的不安感是我们的从亚当那里所流传下来的一份遗产吧。每个人都承接了这个遗产，一出生就有这个不安的遗产。所以当你面对孩子，自己家孩子和别人家孩子的时候，这种不安感就形成一个钟摆运动的现象，你是可以观察得到的，每个人都观察得到。如果你心中装的这个智慧呢，你就看自己看别人，家家户户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一样。我的这个不安，我就表现我的自我防卫，我不要你管我，小孩不要你管，他也不安了，你不要管我，你不要来监督我，那也是一种罪性的彰显嘛。那不要你监督他，我什么都可以搞好。我们这里有个熊孩子也是一样啊。然后家长让他去联系读大学的什么事儿，哎，你不要跟我讲，我的压力那么多，压力之前跟我讲，妈妈讲不了了，家长讲不了了，然后就让刘姐妹，你有别的话，别的事要做吗？还是我不方便说？这大姐，你没开个灯，我看不清你。OK， 好的，突然间你就陷在黑暗中，是不是也是不安的？那我就跟那个孩子讲了，我说妈妈告诉我了，你好像是大学注册工作没有做好。牧师你放心，我都做好了， 你可不可以不要跟我讲？他感到不安，他怕人讲。我说你也是一个小朋友啊，虽然长大了也需要大人监督你一下，帮助你一下。我不需要监督的，我这么自矫的人，我怎么会需要监督的？殊不知他的大学注册没有注册上，落了一个学期，然后要到春季，明年春季才能够读。昨天我又跟他讲了，我说孩子啊，你要注册好大学啊。哎，牧师，这么烦人的事，这么有压力的事，你可不可以不跟我讲？我说我可以不跟你讲啊，但是你自己得负好责任哦。我说如果你不做好的话，我说 consequence 是轮到你的。好，接下来音频就跟你讲，你的孩子跟他情况有点类似的情况，就是他有一天问我的女儿，他说姐姐啊，难道人一定要受大学的教育吗？难道受大学的教育是人生的唯一的道路吗？问我的女儿同样的一件事情。那我的女儿就说不是必须的，没有读大学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仍然还是大多数人，读大学的是少数人呀，可以不读大学。那他也举了很多的例子了，很多他以前从小长大的朋友都是没读大学的，在美国也很平常呀，在挪威啊欧洲啊也不是每个孩子都 读大学。当然那我女儿就跟他讲了，就是你如果不读大学呢，你可能就要选择一个跟你现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生活条件。现在你妈妈给你租房子啊，对不对？给你有衣有食，你都是依靠妈妈给你的经济来源呢。那你不要忘了，等你一旦有一天独立的时候，经济上是你自己要负责任哦。在美国租一个公寓大概是1000到1500，然后你养一台车，大概一个月加油大概200块钱，保险大概也是个几千块钱吧，年轻人也会贵一点，医疗保险的、房屋保险的，这些东西都加起来，大概是一个年薪50000块钱的生活，年薪30000块钱呢是够一个人生活，一旦结婚以后呢，那两个人生活如果还有孩子，那最保守的一个，所谓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线就是年薪50000。那年薪50000的生活呢，那通常你得有大学毕业的文凭，你才有可能承担起这个生活费。但是呢，也人生也不一定非要租公寓嘛，你可以租别人的 house， 别墅里边的其中一间房子，600块700块，跟人共享一个客厅、厨房、厕所，那也是可以的。他说不要，女孩子爱干净，她要一个人。我说你看看，这是你自己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就提出了一个需要接受教育才能达到你今天这个生活的要求，也没有人逼着你要读大学。那昨天我就跟他谈这个道理了，我说在这里呢，你如果在麦当劳打个工，餐馆打个工，年轻轻的啊，差不多一个月就是2000块钱，一年吧大概24000，加上小费啊，运气好一点30000，也可以租一个房子。但是呢，你就有点紧巴巴啦，不敢出外吃饭啦，吃个 Chipotle 可能也都有困难啦，吃个墨西哥餐可能都有困难了，也不是不行。那睡觉如果是不租公寓的话，租在人家的那个别墅里边的其中一间房子，或者有些人无家可归，就住在大桥底下也是可以的。天太热，去了在沃尔玛的门口睡，也很多这样的人的，在纽约啊、费城啊、芝加哥呀、啊，很多这样的流浪街头的人，然后政府也会有一些补贴，也打工，也靠政府的这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也可以住一住，人生百态嘛，也不是一定不行。像刚才大兴说，那个他们陆州有些人是政府啊机构，有些给的补贴，给了一部房车，就是 RV 啊，就是一个车里边有床，什么东西都有，提供给一个家庭，我觉得也挺好。 我甚至我也打算，我跟师母讲，我退了休以后，我们就买一个这个房车，也不要房子了，我们就四处去旅行，去关心那些在偏远偏僻的小镇里面那些华人，平常没有福音，没有人听他，没有人管他的地方。我说我们传道人嘛，可以过一个简朴的生活。我昨天跟那个孩子讲了，我说你到时候跟牧师一块来一起传福音，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我们可以在超市买一些西红柿，买点鸡蛋，煮个西红柿鸡蛋汤，然后也是很健康的，生活可以很健康的。买点那个 brown rice， 买点那种健康的米啊，那种简单吃吃，生活不需要太高的。所以你不需要去读大学，不是必须要去读大学。那如果说上帝给你呼召，让你以后就生活在无家可归者呀、生活在一个生活比较困难的这些人群当中，如果是从上帝那里而来的呼召，为什么不呢？可以的。关键你要看看上帝给你的呼召是什么。如果让你选择过一个贫困的生活，也不是人生中不可以选择的一个选项，可以的。但是人重要的就是你知道你这一生所活的因何而活，为谁而活，活来的价值在哪里，你活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不要以世界上的读大学或者不读大学为你这个绝对的标准，乃是说你所活的真的是上帝让你活的这个生命。所以刘姐妹，你跟孩子讲的时候呢，尽量把它往上帝这里引，那可能对他来讲益处更加大。那谁都没办法帮他做他自己的决定，他总要做他自己的决定。人生中最后呀，都必须面对这位真神，早晚而已。有些人早就上轨道了，有些人是大器晚成。也不要因为他今天没听你的话，没有按照你的期望，你就轻视他，你就厌烦他，你就情绪他，你就拆毁他，你就忘记了恩待他。这个你可能就失去了起初上帝给你生儿育女的最起初的那份爱了。你是谁呢？有姐妹你知道吗？你跟他的关系，当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撇弃他，都轻看他，都瞧不起他，都完全离他而去的时候，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离弃他的人，直到生命的结束。这是你的命定，给母亲的一个命定，就是陪伴孩子一生，不是生完就不理了，那是陪伴他的一生。当然方法渠道有很多。我对我两个孩子很严格，我对他们是从小非常严格。在7岁以前呢，两个孩子基本上是一个军事化的管理。我儿子7岁以前在跟我说话的时候必须站在这里，两个手背到最后，挺起腰来，挺起胸来，然后目不斜视，要清清楚楚的站立在那里，每天必须这种站立的功夫得1到3个小时，他要训练的。7岁以后我开始慢慢的松，12岁以后我开始放权，放到18岁，18岁以后完全不管。所以教养儿女的应该是按龄牧养，按照不同的年龄去牧养。那假如说你的孩子已经18岁了，那你仍然觉得还有很多管教的话没有说完，刘姐妹允许我说一句可能会令你失望的话，那就只剩下2个字，晚了。你已经过了18岁的孩子，你已经没有能力去管教他了，但是仍然还有机会去影响他。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孩子的不同年龄，对于父母来讲，每过一分钟都是一分钟的机会。但是这种话呢，坦率讲，我们华人所接受的这一类的教育比较少，不太多，不太按照孩子年龄 去关心他、教养他，也包括管教他。总的趋势来讲呢，是年龄越小越严格，越大越放松，是由紧到松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孩子刚出生， 坐月子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误会，觉得这个时候的小孩子要溺爱，要宠爱，要他要什么就给什么，错了。坐月子其实是对孩子最严格的时候，他要抱我就是不给抱，啊，我说三种情况我才抱：第一，你病了；第二，你尿片湿了；第三，你饿了。所以如果何昭你在，你要听一听了，你孩子现在还在 坐月子的阶段，恰恰是这个 这种阶段的时候，孩子越小是 越严格。满月以后，满月以后你要记住，对孩子开始要立规矩，他尿尿的时间要很准时，四个小时就要一次，很准时啊。那他吃饭之后也要准时，时候不到不给吃就是不给吃，时候到了给吃，要教会他上帝创天造地的时候那个美好，那个秩序，有晚上有早上，吃奶有时不吃奶有时。所以当你在满月之前，你要记住一定要在 调整他性格的根基上打好深深的这个橛子，打好这个基础。你一旦过了这个 阶段，我跟你讲，人生最难调整的就是这个性格，性格往往决定你的命运，也从这里而来。如果他一哭你就抱，你毁了这个孩子。我跟我两个孩子讲，我说你如果用哭来控制父母，父母是不抱你的啊。我会在你哭的时候让你哭，我也陪你哭啊。我女儿小的时候就爱哭，哭的时候我说你哭我也哭，爸爸也陪你哭了，你要哭多大声我就哭多大声，你要哭多小声我也哭，哭是你的权利，但是不要忘了你有哭的权利，爸爸也有哭的权利，咱们一起哭。后来女儿一看，爸爸不要哭，爸爸不哭，我说我也用手抹她脸，女儿也不哭就好了。所以不要被她哭控制，每个孩子都是很残忍，都是想方设法要控制父母的，特别是小的时候，认清人包括孩子的残忍性，对父母的智慧教养是很大的关联。好了，刘姐妹，这个不多讲了，这个如果是你孩子小，我就多讲几句；你孩子大了，我只要告诉你一个现实：当你孩子到了18岁以上，记住管教的期间过了。你能够对他说话的方式就是把他当朋友，你先尊重他，在尊重的基础上去表达你的爱心，在尊重爱心的前提下建立关系，建立关系之后，然后才有可能搭建一个对话的平台，否则孩子连跟你说话都不会说，连听你说话的兴趣都没有。不要以为你自己觉得你自以为认为对的事情，那么孩子就一定会听你，这个是伪命题，不真实的。你认为一件对的事情，你想让别人也和你有同样的认为，那只剩下一个字，那叫做难。全世界有人说有两件事情是最难，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别人的口袋里的钱拿到你的口袋里，很难；第二件事情就把你的思想放到别人的头脑当中，难。所以你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就不要尝试再用你的想法去控制孩子，你也知道控制也控制不了，说了也没有用呀，省一口气呀。与其说你要去掌控他，你要去管教他，你不如去关心他，爱他，却不是溺爱他呀。就是我跟我们两个孩子的原则是18岁你必须离开家。当然我想我这么讲可能很多中国的家长都不接受我，我是很严格的。我从小学孩子们小学一年级二年级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从14岁开始我就没有靠爷爷一分钱。我就跟我儿子讲，我说你要依赖我到几岁呢？就儿子15岁就跑到外面去打工去了。昨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跟高川道讲，我说哎，就是这个卖披萨这个德国人开的这个店，就是我儿子走路去打工的地方。他怎么得到这个工作的呢？他就跟那个老板说， 他老板，我希望在你这里找到一份工作。老板说为什么？他因为你这是我唯一能够走路就来，不用开车，我还没有车，我是唯一走路就能走到的地方，可以打工。那老板就问他了，那我凭什么给你这个工作呢？他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我父亲呢14岁开始就没有再依靠我爷爷，就他的父亲，我今年15岁了，我已经羞愧了一年了，我就想不要让我羞愧太长时间，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位我生命中的贵人，成为帮助我15岁开始离开依赖父母的这个阶段。因为你要独立的话呢，小孩子从大人这里独立的话呢，有三大标志。第一个标志是经济上的独立，你不再靠父母了，钱是我自己挣的，伙食费我交啊，房租也交啊，他自己打工，自己负责自己的生活费，租房子吃饭他都交伙食费的。而且我们家有个家规，孩子12岁以上呢，师母就不再做孩子的饭了，师母只做我一个人的饭，小孩要自己做自己的饭，跟他们讲得很清楚，这是对你们最大的爱心。因为当你们离开家，18岁离开家的时候，你既然是一个不会做饭的人，那你今后怎么独立呢？对不对？所以第二个，除了经济上独立，还有是生活自理的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的独立，对不对？经济独立了，生活自理能力独立了。第三就是我做决定的时候，我18岁以后做决定的时候，我不必须要问父母，是我自己做的决定。三大标志表达的你这个孩子是独立了。我这个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跟两个孩子讲，所以12岁以后师母就不再做他们的饭了，他们从学校回来就要自己做饭。女儿有一次睡了午觉，从礼拜六从上面走下来，就问妈妈，妈妈你做好饭了？妈妈说我做好。你做的饭是给爸爸吃的还是给我们吃的？然后师母说是给爸爸吃。那我是要自己做饭咯。然后师母跟他讲，对呀，按照我们的家规，家庭会，我们有个家庭议会，家庭开会，每次都开会做决定，然后就有会议记录。我们师母说，根据我们家庭会议的记录，你要自己做自己的饭哦。他说没关系，妈咪，谢谢你，我现在就做，就乖乖的去做了。还有一个独立，有姐妹，请你记住我下面这句话是非常重要，很少家庭会注重这个价值观，是情绪上的独立。这个操练相当困难，非常不容易呀。这个讲起来是一堂课了，但是今天我没时间详细讲，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两个孩子呢，其实相比之下的儿子的情绪会高涨一点，女儿比较安静一点。那我们家的师母呢，有的时候也有他，神也用他的软弱，他有的时候就会忘记一些事情。但我发现上帝也借着这种机会呢，训练孩子们的情绪独立。那在读初中的时候呢，大概八年级七年级之后，有时师母开车去接孩子，结果呢忘了，他把接孩子这件事给忘了，他就把车停在路边睡了一觉。睡了多长时间呢？3个小时。然后女儿就跟另外一个同学就在围着学校在那转，走啊走啊，走了3个小时，突然间看着师母妈妈开车就过来接她，然后她就走过去了。他妈妈，你怎么迟到了这么长时间呢？然后师母就跟他讲，我忘了，我在路边睡着了。然后女儿说 OK， 回家吧，走了，没有发脾气，没有这样，这种事情不是一件事情，蛮多的。好了，同样的时候过了4年，我儿子也在同样的 学校，同样的环境，师母也把他忘了1个半小时，也是在路边睡觉，困了睡觉就把他忘了。然后1个半小时跑去接他，然后他就不高兴了，气鼓鼓的回到家了。那时候8年级啊，8年级已经是14岁了。然后他回家就跟在家里边抱怨这件事了， 姐姐听到了，你才一个半小时你就抱怨吗？妈妈晚了三个小时才来接我，我回到家直到今天我没有跟你讲一句。儿子一听把嘴巴关上不说话，我也不吭声，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借的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配搭，包括我们的刚强也包括我们的软弱，在训练孩子的情绪指数。长大以后女儿就跟我回头跟我讲，她爹地谢谢你，谢谢妈妈，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给我的成长环境让我学习掌控了自己的情绪，所以今天无论外面发生什么事我都能够平静安稳。所以情绪独立 指数，刘姐妹请你千万要注意，这是孩子的一笔离开家前的一笔财富。还有一件事情也给你讲，去年圣诞节我儿子已经26岁，女儿30岁，都大孩子了，都离开家工作很多年了。圣诞节回来以后呢，他就跟我们讲一句话，他就说在我们家其实对我们两个孩子特别对我这个生命成长特别在性格情绪方面成为一个中流砥柱的稳定，妈妈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而不是爸爸在讲台上讲圣经。但是呢爸爸有的时候也会发脾气也会跟我们不高兴，但是妈妈从小长到大妈妈没有跟我们发过一次脾气，她的情绪一直是平静安稳的。她说爹地你知道吗，妈妈作为母亲这个性格你无法了解对我们孩子今后在路上成长所带来的祝福是什么。我整个人吓了一跳，我说哇哦，我说原来我通常有的时候会对师母的恩赐呢好像还有些轻视，总觉得他文化水平吧不高，表达能力吧不强，好像样样吧都不太如我，心里边还有点骄傲。但是我听了儿子讲完这句话以后呢，我觉得上帝当头棒喝了我一点，原来上帝让我这个家庭中的母亲这个平静安稳的性格给孩子带来的祝福远远是我达不到。所以我也在这里提醒你刘姐妹，你性格你情绪上的平静安稳是给你儿女们带来终生祝福的一个器皿一个渠道。你的平静安稳，我儿子跟我讲，每当我出外遇到压力遇到同事间的冲突的时候，妈妈那个平静安稳的那个 image 那个图画就进到我的脑海里，帮助我对我说你其实是可以像妈妈那样安静的。其实我是很感恩上帝赐给我一个很好的妻子，给我这个做牧师的一个很好的师母，让我生命当中多而又多的蒙恩纳福。所以我深知上帝对我的恩待，所以在这里也鼓励你呢，真是要效法像师母这样的姐妹平静安稳。小白兔你也听到牧师跟这话也对你讲，也对我们在座每一位姐妹讲，你的平静安稳是你的孩子一生一世那看不见的祝福，远比那看得见的祝福还要大。你看他已经26岁了，他对生命人生已经有很多的体验了。圣诞节回来我们家有个家庭会议的习惯，常常分享生命的得主，然后儿子那天说了这个话呀。所以刘姐妹，今天当你教养孩子的时候，请你记住你的武器是温柔，你的武器是安静，你的武器是聆听，你的武器是陪伴，你的武器是理解，你的武器是不埋怨，你的武器是不抱怨，你的武器是不责备。记住牧师这几句话，我相信你的孩子从此会蒙恩纳福。小白兔你也要听了，对孩子讲话你千万记住，特别是一个母亲，你的性格的温柔安静体贴不责备不抱怨呀，不去说咒诅负面的话， 对孩子的 祝福是终生的，我再讲清楚一遍，是终生的 for life 的，不是短时间的。我在这里鼓励每一位姐妹，若你在家中能够做到平静安稳，那你的儿女今后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行走的时候，他有数算不尽的恩典陪伴着他。记住这一句话，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呀！所以当你去想去责备孩子的时候，你要记住有一个原则，你认为对的事情不等于能够透过你的口中的传递成为孩子的认知，不要把它划等号。往往这一类的事情是透过别人的嘴巴说的，妈妈怎么说的没用的，妈妈不说好不说啊。所以你要做的是什么呢？给他制造一些不经意的环境。那个时候我们怎么影响孩子呢？我们把一些圣经卡呀放在饭桌的旁边呢，放在厕所里啊，放在他的床边呢，放在一些不经意的书桌旁边，让他无论坐到哪里，躺在哪里，去到何方，他都有机会拿一张圣经卡能够读一读。他主动去读好过你每天强迫去。人的自由意志要学习去尊重，学习去要循循善于诱导，把他带到那个环境中来。不要透过你的嘴巴，你的嘴巴越说他越不去做。孩子们想证明自己的成长，他有一个误区，也是一个伪命题。他觉得只要跟父母对着干他就长大了，只要他做的跟父母不一样他就了不起了，这是他的误区。你为什么跟他对着干呢？没有必要的。与其如此，你不如趁势而上，顺坡下驴。这个猫的毛要顺的驴，你不能逆的驴，一驴逆的驴他就跟你对着干。所以你是了解每个孩子，你自己生的孩子的弱点你是知道的，当他最软弱的时候给他安慰，给他鼓励，给他帮助，给他肯定。我再重复一遍刚才你跟儿女建立关系的方程式，第一是尊重，尊重表达方方面面，比如说你不要拆他的信，比如说你不要偷听他的电话，比如说你不要到他的手机查看他有没有违规的，18岁了你还去查看他的东西，就是不尊重。我想可能我们中国的父母会比较多的，就这次我是你妈，我有权利，尽量不要这么做。当你尊重没有的时候，他就不会把你理解为一个爱的符号，你就是一个大怪兽，大老虎，大狮子，一个恐怖分子，一个恐怖的对象，不会有爱了。因为爱的基础就是尊重，学习尊重孩子，然后去在他最需要的地方去关心他，未必要在他最想要的地方去满足他。前几天有个熊孩子跟我说，牧师啊，你给我买一个奔驰车，我就凡事都听话了，这他想要。我说你现在这个阶段只能开一部比较旧的车，开一部比较旧的车比较合适你的身份，年轻轻的开个车，开那么好的车干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开一个朴素点的车呢？不就是一个代步的工具吗？这是他的想要。他的需要是什么呢？他的需要可能就是吃一餐饭，他需要可能就帮助他能够去考一个车牌子，帮助他解决一个生命当中实实在在的困难和需要和帮助，这是他的需要。其他东西有一有时就当知足，去帮助他，爱护他，陪伴他，每天总得花点时间陪伴他。我呢，我是用上学放学他可以搭校车，我不让他搭，我说我送你，一送他我就有机会在车上跟他讲话。每次一放学 儿子肯定要告诉我说今天他在课堂里问了什么问题，老师讲的课当中哪一件事他以前没有听过的是比较新鲜的，以及他跟同学哪个同学建立的比较好的关系。所以我的基本上的模式都会问的这三个问题，那他会比较全面的回答，他也会 挑战我，他比较喜欢 哲学，比较喜欢数学，比较喜欢就读一些比较奇奇怪怪的书，心理学啊这样的书，很小他都喜欢 爱读书的一个孩子。我每次上学的时候呢就跟他讲一个哲学家的故事，放学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讲学校里边所发生的事情。所以陪伴呢，刘姐妹，是家长对儿女最重要的一个时间组成部分。当你这十八年你每天都对着有 陪伴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那你算算这十八年有多少，十八乘365个一个小时到三个小时，那就是个天文数字。你已经不知不觉把你的生命灌进他的生命里面，不知不觉看不见。但是如果你说让我来教你，让我来告诉你，他不会听的。就是你 教儿女在无形之中影响孩子在娱乐之中。我们有的时候我会跟儿子下围棋，有的时候跟儿子会跟两个孩子打扑克，玩那个 Uno， 玩玩牌下下棋，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话不知不觉的跟孩子讲进去。所以跟孩子相处关系呢，不要相处的这么横切面，那么残忍，乃是去了解他，与他交往呀。那当然更加重要的是把他带到神面前来。怎么样把他带到神面前来，请你记住刘姐妹，嘴巴说没有用的，父母最软弱的就是嘴巴，因为儿女最了解你，他不会按照你嘴巴说的去做的，每个儿女都不会听父母说的去做，但是他会按照你所做的去跟随，而且不知不觉一无影无形之中。所以很小我就跟两个孩子讲，我说你们不需要单单听爸爸说什么你要做什么，如果爸爸说了没有做，你们有权不跟随，而且如果爸爸说的话做的事不符合圣经，你们随时随地可以来批评我，只要我发现我有一件事情不符合神的教导，我第一时间悔改，这个榜样你要做的。所以我在这孩子十八岁跟我成长的这些年份当中，我是家里边道歉认罪悔改最多的那个人，家里边的错大多数都是我的，我就在那里认罪，爸爸错了，请你们原谅我，爸爸今天没有做好。你不要忘了，你这个榜样会成为孩子的生命。今天我们不要说孩子，大人多么难认个错呀，心底多么刚硬，不要怪别人，从小到大我们的父母都没给我们这种生命的模式，道个歉好像是多么大的了不起的事情，心里都很刚硬，脖子都很顽梗。但是当你做家长做父母的去做这个榜样，妈咪我错了，弟弟我错了，孩子我错了，你如果愿意做这个道歉认罪悔改的这个榜样，你不用教孩子你要认罪啊，你要悔改啊，你要道歉啊，没有用的，他心里边听到就是 reject， 就是反抗背逆，自己做榜样，身教重于言教，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有一个认罪悔改的习惯，你认罪悔改习惯了，在家里边不知不觉带起一个风气。我有时候会不知不觉的会说儿子一句，他的第一句话说，这是我的错，爸爸我错了，他的习惯已经是这样子了，他不会感到很羞愧，他觉得认罪悔改是上帝儿女的一个荣耀。所以你的榜样很重要，特别到他大了十八岁以后， 请记住，我再讲一遍，你管教的日子只剩下两个字，完了，不能再管教了。但是你仍然还有影响力、榜样力、见证力和生命力，仍然可以去影响他。今天我跟孩子说话的方式、口气，早就离开了。我十八岁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十八岁以后，我说爸爸第一放权，第二爸爸跟你们发生争执冲突的时候，我永远认输，我永远在你们两个孩子面前是一个输家，我永不赢你们，我永远让你们赢我，这是我生命的目的。我盼望我成为你们生命的那块踏脚石，那块青砖，能够踏上我这块那么卑微不配的石头，走更远的路，站得更高一点。所以我永远不赢我的儿女，我永远做我儿女的输家，我永远不跟你吵架，不跟你的置气，我永远去输你。你什么时候需要爸爸的生命，爸爸的生命就在这里呀，我是甘愿为你舍命的。你什么时候要爸爸生命，打个招呼，爸爸就为你死了，没有关系的。我能够为儿女死，难道不是我生命的目标吗？我教养儿女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让他们超越我？这也是牧师在教会弟兄姐妹的这个牧会神学道理也是一样。我对弟兄姐妹的生命也是甘愿为弟兄姐妹舍命的。你们什么时候要牧师的命，牧师一定给你们的。我常常跟教会弟兄姐妹开玩笑，也是认真的讲，什么时候如果教会来了恐怖分子了，我请你们给牧师一个第一个在教会去死的这个机会，不要让我的弟兄姐妹死在我的前面，以至于我来到神的面前时我羞愧无比，我无法跟我的主去交代你如何去面对恐怖分子来到教会面前，你作为牧师的这个光阴、这个责任、这个生命、这个榜样。其实这个做父母的也是一样，做父母的难道你不应该为你的儿女舍命吗？吵什么吵，闹什么闹，你跟他在一起就是一个永远就是一个输家。记住一个弱者的能力，强者是最软弱的，耶稣基督就用他最弱者的形式表达出全天下最了不起的能力，对不对？他有所有创天造地的能力，但是当最软弱、最无能、最卑微、最污秽、肮脏的罪人去钉死他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说：“父啊，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边被这些人钉，他边祝福这些钉他的人。哪一个儿女不是钉父母的人呐？拜托，想方设法，他最放心去折磨你，最放心去伤害你，谁叫你生了他？他最有资格去伤害，最有能力去伤害你，对不对？哪一个儿女不是把父母钉死的那个人？都是的。我父亲就说了一句很形象的话：“孩子们呐，就是一群把父母赶往哪呢？赶往坟墓的人。”小的时候我听不懂这个话，爸爸你怎么讲这么伤人心的话呢？我爸爸说：“嘿嘿，这个你们大的就懂了，历史的规律嘛。他们要往前走，我们是往后走。有了孩子，你就记住，你就开始往坟墓走呀。儿女呢，是借着你往坟墓走的这条路，借你的路还要踢你一脚，往坟墓里走得快一点，他好往前面飞得远一点。这种历史的描述比较残忍。”但是很真实，但是作为父母，一个属上帝的儿女是一个甘心为儿女舍命，一个属神的弟兄姐妹也是甘愿为自己的弟兄、自己的姐妹去舍命，也是一个道理。你就把你孩子当你的属灵的家人看就好了，为羊舍命呀，是每一个属神儿女的一个使命。所以你当你抱着这样的心的时候，刘姐妹，你很难心中不生爱，因为那爱不是你的爱，是基督的爱呀。当然也不代表你不可以责备孩子，当他犯了很大的错的时候是可以责备他，但是也要对事不对人，对人要轻，举重若轻，对罪要严厉， 要变本加厉，要狠狠的责备这个罪，但是对人要接纳，所以这个尺度不容易掌握了。但是我盼望这些原则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影响，生命的影响力，让你今后对待孩子的时候呢，能够怀着耶稣基督的心去爱他，关心他，不要撇弃，不要放弃，不要因为他不听你的话你就咒诅他，你就撇弃他，你就远离他，你就放弃他，你就情绪他。我们很多的父母都会是这样子，对吧？甚至呢，今天的父母对儿女呢已经离开了爱，剩下什么你知道吗？今天的父母对儿女是惧怕的。我不知道中国怎么样，美国的父母对孩子很多是怕的，很多惧怕的。想到孩子要跟自己在一起 spend time 欢度一段时光，想想都怕，不是想想都高兴。很少有父母说想想能跟儿女待一段时间好开心好快乐，不多。当然牧师和师母是这样，但是我都不敢讲，我一讲会惹众怒的。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牧师你们家两孩子不正常，我们变成一个不正常的孩子。为什么？因为魔鬼是借着这个世代摧残我们的家庭，到达一个体无完肤的地步。真正最坏的是撒旦在背后破坏我们的家庭，使我们这些破碎的家庭成为常态，正常的家庭成为一个怪胎病态。所以你看看撒旦今天对我们的家庭，对我们的孩子的拆毁，到达无以复加的地步，非常可怜，非常可怕，非常可悲。那我们今天该怎么办呢？孩子们玩手机，刘姐妹请你记住我一句话，你是没有能力管他的，你没有办法。你除非你活出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那一份吸引力，以至于孩子从你生命当中看见有更大的吸引力，他就远离那个手机。对啊，想想我小的时候也比较严格，我们家小的时候两个孩子不允许玩手机的，不允许玩，那个时候不是手机，是电子游戏机，一个小小的东西，我们家从来不买。我说买的话呢，对孩子是一个折磨。后来有手机了，手机上有游戏了，我也给他们买了手机了。可不可以玩呢？可以玩，一天可以玩一个小时，每天玩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的家规呢，就是他每开始玩的时候，他要跟我报告，发一个短信，爸爸我开始玩游戏了，这是几点钟。他结束的时候呢，要给我发一个短信，我结束了。他这一个小时可以分开五次玩，可以分开六次玩，每次玩十分钟，可以玩，手机可以玩，最怕玩的失控嘛。所以跟孩子讲可以玩，但如果要玩的话，可不可以我们大家学习接触圣灵的果子，节制。我们一天想玩多长时间，我们商量一下，你这十分钟行不行，不够。20分钟行不行，讲反正讲到一个你们都可以接纳的一个时间段。那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妈妈也玩，对吧？妈妈也以后跟你互相交换玩手机的时间，你也监督我，我也监督你。当你要求孩子也监督你的时候，你其实不知不觉把一个谦卑的生命给了他。你千万不要跟孩子说我不用监督，你要监督，那你不知不觉把一个骄傲和蛮横的生命给了他。凭什么你妈妈就不需要监督，我就需要监督？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得透呢？对不对？所以当你跟孩子交往的时候，圣经的真理和智慧需要在你的心里。好了，我可能讲太长了，发现你打哈欠，就讲到这里吧，太累了，对吧？以后再讲，下一次再讲。我也要注意，我这个老人家讲到久了，你也会烦我的，好不好？
你讲久了要喝水哦，牧师，要喝一点水。
现在这个教会是
找不到水，好可怜。
都回家了。
你在滔滔不绝，
时间到了，
人都好耶。
哦，时间到了，
休息吧。
我看几点钟了，现在？ 现在哎呦11:22了，好吧，那就做个祷告吧。刘姐妹，你还有什么话想讲？我讲完了，有什么回应的？你回应完我们就结束了。
就是，牧师，牧师讲的非常
好。你声音大一点。
牧师，讲的非常好，讲的很全面。因为我是在学校里面嘛，学校里面实际上就是说跟孩子关系呢还是可以，但是我就是对自己的孩子呢就是搞不定，然后经常就是陷到了一个负面里面。然后牧师这样说的话，我是觉得我就比较清晰的就是说明白自己的问题，也许我是隐隐约约觉得自己有这些方面的问题，但是呢牧师再这样一说我就很确定，然后就是对，就是这些问题或者说这些方法我都觉得是非常有效的，而且牧师说的非常全面非常适用。我是想我应该在这个孩子自己的孩子身上然后突破自己的问题，实际上神所需要的就是我自己要战胜我自己的老我，然后活出基督的这个生命来，然后成为孩子们的祝福，成为自己的儿子的祝福。如果自己做好了，我相信我的孩子他肯定会改变的。因为这个孩子呢也很亏欠他，就是我们也就是对这个婚姻的无知，对这个儿童教育的孩子的教育的无知，然后就造成了这个就是问题可能比一般家庭的问题都还要大一点点。然后但是呢仍然在基督里面，然后得到了神的保护和带领，而且就是来到那个王保罗牧师啊这个教会的话，我真的是觉得神特别的恩待我，他也知道我是很需要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而牧师真的在这个教育方面哈，就是对教育是我是觉得很懂这个教育，也很懂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和基督的生命如何运用在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我是觉得真的我就觉得哎呀，神为什么这么对我这么好，然后带我到这么好的这么优秀的牧师这里来接受教导。我是觉得这真的是神的心意，神要我改变，要改变的真的是我而不是孩子，当我改变了孩子一定会改变的。好，谢谢牧师。
好，感谢主呀，谢谢你的鼓，谢谢你对牧师的鼓励，也是牧师所不配的。那我也为到有一位这么体恤牧师软弱的姐妹给我这么多的鼓励，我向我的上帝献上感谢，也为你献上感恩。我深知自己的不配，我所能够服侍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我觉得我回想起我自己的人生，如果我不去服侍神的话，我这一生是毫无价值可言。上帝造我这个人就是让我去无条件全时间全部的扑在他的天国的事上去委身去服侍，我生命才有价值。你不了解我以前的见证，我以后慢慢跟你讲。我只要不传福音，我浑身到处都不舒服，从头到脚哪哪都不舒服，哪哪都是病。但只要我传福音，只要我讲道，只要我讲主日学，我充满了精神，充满了能力。昨天早上我是4:30起床，到今天早上凌晨1:30睡的觉，今天早上又是4:50起的床，直到今天我精神百倍，因为我整个服侍的重点都在对准基督，基督就给我足够的能力、精力、体力，我都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实实在在找不清楚这个能力的源泉，我除了将荣耀颂赞归给他，我说不出别的话来。所以刘姐妹，谢谢你，谢谢你愿意听我这个老人家吧啰啰嗦嗦这么长时间还不嫌我，我觉得我非常感激你呀。有的时候我说的话说的多了，可能我也在想年纪大的人可能说话说的多，人会不会都嫌弃他不想听他说话了。那我也希望不要这样子，也盼望我说的话能够对大家是有帮助有祝福。但是我自己也要警醒祷告，免得我自己 不知不觉成为大家的 厌烦，那我觉得 很悲哀，很伤心，很难过。但是也不要紧，有一天可能我总有一天会老到一个地步，那可能说话小白兔说，牧师别说了，烦死了，别再说了。那那个时候我就可能只要把嘴巴关上，不再说了。那也希望你们随时随地可以告诉我，那我就可以。我也盼望我们当中有更好的弟兄姐妹来接替我。我今年是63岁了，我也在想着我从63岁到70岁之间，会不会是一个选择要考虑哪一年退休的呢？但是我也在想着我身体感觉好像还是一个35岁左右的人，还是可以扳手腕赢大多数人，我指的男生啊，不包括女生，但是我想看神给我多少力，我就做多少力吧。好，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吧。你看到没有？我有人在催我了，什么拉什么手风琴啊、钢琴、弹琴，给我声音了，叫我快停止了。那你们谁带我做一个结束祷告啊？小白兔，你来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小白兔，要不要？要不要？
这里好吵
啊。OK， 是你那里啊。OK， 那好，
对对，
那
我这里
好
吵。
那我叫方舟阿姨。那我叫方舟阿姨。方舟你出来一下吧。方舟你出来一下吧。我们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让我歇一歇好不好？谢谢。
OK， 那我们。
好。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愿你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也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牧师他摆上的一切，愿主你恩待，你也恩待你的教会，看过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啊所走的道路，求你继续的带领。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辛苦牧师，谢谢传道了。
牧师，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辛苦了。
我听不到牧师讲话哎，
牧师把 speaker 关掉了。
牧师，你没有开麦克风。